川普宣布援乌战斧导弹，哈马斯坚持撤军后放日子。卡尼访白宫，川普话两国贸易存在天然冲淡。纽约台山侨胞妇联会会长被 ICE 带走。高士祖庙回应川普贺词，川普以月底访日会晤。河北街头现反共标语，山东官媒发疑声引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0月7号纪念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两周年，以色列与哈马斯代表根据美国和平计划在埃及谈判，哈马斯特提修改计划，引发谈判僵局。同日，两名律师向联合国指控伊朗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中为哈马斯提供资金、训练及政治支持，违反防止种族灭绝和反恐国际义务。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哈马斯在谈判中坚持要求以军与人质释放同步进行撤离加沙，最后一批人质仅在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撤离后释放。这个同川普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不同，后者要求哈马斯在协议达成后72小时内释放所有人质，而以色列撤军则是分阶段进行，且与加沙解除武装挂钩，而非直接绑定最后人质释放。据 YNET News 报道，哈马斯要求释放四名高层囚犯并完全撤军，称担心过早释放人质丧失筹码。谈判焦点包括撤军时间表、停火承诺及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尚未同意哈马斯的这一修改要求，埃及、卡塔尔和美国调解人正努力推进，但分歧仍然存在。7号，川普要求土耳其和卡塔尔开始采取措施压制哈马斯境内活动，以施压哈马斯接受其加沙和平计划。据法广报道，7号巴黎办公室律师斯基亚洛姆和内华达州律师马丁计划向联合国提交申请，他们依据保护人权和反恐问题特别报告提交的26页文件，详述伊朗支持哈马斯的证据，包括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期间的政治支持，及2014年至2020年间向哈马斯提供至少2.22亿美元资金，通过黎巴嫩转运。律师认为伊朗违反防止种族灭绝和保护生命的国际义务，需要承担责任。此举可能促使联合国首次正式谴责伊朗。当日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前国务卿蓬佩奥、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财长贝森特等人纷纷发文缅怀被害的无辜民众，坚定支持以色列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川普的计划将剩余人质接回国。英国首相斯基彦和前首相苏纳克亦发文表示缅怀1200名遇难者，继续要求释放人质，推动停火与两国方案，支持美国中东和平倡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接受夏皮罗博客采访时警告，伊朗正开发射程约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覆盖美国城市，比如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曼纳默，甚至川普的海湖庄园。当日川普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晤时表示，俄乌战的结果可能比中东问题更棘手，并说我们拭目以待中东会怎样。10月7号亦是普京生日，印度总理莫迪发文祝贺普京。6号普京突然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内塔尼亚胡亦提前祝他生日快乐。克里姆林宫表示，双方交换了对伊朗核计划谈判解决方案的睇法，并表达对叙利亚进一步稳定的兴趣。有媒体报道表示，这通话反映俄尔在地区紧张中维持沟通渠道，可能影响伊朗核谈判和中东和平进程。有人猜测川普可能会致电普京，但是7号普京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白宫没有通知克里姆林宫川普的致贺意图。外界认为若果以哈停战，下一个就会聚焦俄乌战。川普6号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 他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 BGM-109 战斧陆地攻击巡航导弹，该导弹能够击中500至1500英里外的目标。不过川普表示他仍然未有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导弹，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计划打击哪一些俄罗斯目标。美国退役陆军上校麦格雷戈确实警告，如果乌克兰战斧导弹可能导致美国和俄罗斯在几个钟头内直接冲突，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风险。此举跨越红线，使美国成为共战一方，俄罗斯视之为直接攻击。同时，欧盟多国决定自今年起限制俄罗斯外交官在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以防范间谍与干扰活动。英媒指出，未来俄外交官出行必须提前申报并接受严格审批。另外，欧盟多所知名高校近期全面审查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学术和资金背景，重点针对涉及中共军工、国安敏感专业。部分高校已经拒绝有军方或科研背景的申请者。瑞士、德国等国设施更加严格，防范技术外流和学术渗透。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问乜嘢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嗰阵，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我就明白咁唔系普通嘅推荐，而系信念嘅背书。比如健康520嘅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同平衡，唔怪得受到越嚟越多嘅人关注。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第二次到访白宫。川普表示，美加两国在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天然冲突。目前，加拿大经济正陷入明显放缓。卡尼面临着国内要求与美国达成降低关税协议的压力。外界并不看好双方能够在这次会面中有所突破。两人会晤开始前，川普夸卡尼是很了不起的人。记者马上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既然你说他是了不起的人，为什么不同他尽快达成协议？川普脱口而出，我亦想成为了不起的人，全场大笑。川普表示，这个是一项复杂协议，而且美加之间无论是在汽车和钢铁制造上，都存在着彼此竞争的天然冲突，需要解决。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以前加拿大实际上和美国有大量的出招，现在看来，川普的 50% 钢铁和铝的关税令加拿大是非常的不能够接受，还有其他的一些关税，有些什么 25% 的汽车零件关税，甚至有些更高的，所以关税问题实质上我都觉得很难调和的。我不认为这次的会见会起什么作用，因为双方的要求差距太远。在会谈中，当卡尼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川普随即开玩笑说加拿大和美国合并，引起众人爆笑。卡尼亦笑着回应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表示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如果达成预期协议，未来五年加拿大的投资可能会达1兆美元。双方有竞争的领域，亦正是需要达成有效协议的领域，但更多方面彼此携手会更强大。谢田说，川普实际是一个传统的回归保守主义的右派的立场。事实上，整个川普的政府，他们对加拿大在整个亲左派的政治立场，实际上应该是不以为然的。当然，川普和卡尼开玩笑时又提到和加拿大合并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川普的政府或者川普的一些战略谋划者策划背后，他是真的有这个愿望。八月，川普将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35%，但是根据现行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很多商品都享有豁免权，而明年该协定将会重新谈判。当被媒体问到协议重谈会不会对商品设立最低关税时， 川普的回答很含糊。谢田说，显然是在川普贸易战情况下，这个协议必须修改了，亦该修改了，因为在那个美加墨协议之下，85%的产品都包含在那下面，加上这个关税显然就不合乎这个协议，这个亦是一个很大的冲突，芬太尼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过川普对加拿大没有尽全力阻止中国的芬太尼从加拿大进入美国，这个他是显然并不赞赏的。专家指出，卡尼此行的目标之一就是争取部分行业的关税豁免。自6月起，美国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课征50%关税。自10月14号起，加拿大木材还将被额外加征10%附加税。另外，川普6号在真相社群上发出公告，从11月1号起，对所有入口的中型与重型货车征收25%关税。谢田说，这个是一个左右之争，在国际事务上，加拿大现在同美国基本都是对立的，包括对中东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俄乌战争的问题都是明确的对立的。所以虽然会谈的气氛很好，但是立场上实际上是针锋相对的。不过川普会晤时亦宣布，加拿大已同意同美国合作建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纽约布鲁伦八大道社区传出震撼消息，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黄一冰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逮捕，她原定出席中秋活动却突然失联。社区人士随后流出现场相片，显示两名身着警察和联邦探员字样背心的执法人员将她反手上铐带走。根据 ICE 网站显示，黄一冰目前被拘留在美国南路易斯安那州的 ICE 处理中心。他的代理律师古奇向大纪元表示，我确实代表黄女士，但目前情况非常混乱。知情人士透露，黄一冰曾在9月初向侨界人士寻求推荐信，声称要出庭处理案件，却在10月3号遭拘捕。有侨领指出，他可能涉及婚姻移民欺诈，亦有人怀疑他多年积极参与中共驻纽约总领馆相关活动，可能引起执法部门关注。黄一冰自2017年来美国之后，频繁出席侨界活动，并主办大型旗袍秀与节庆活动，多次邀请总领馆官员到场。根据公开报道，他的社团曾协助派发中领馆提供的新春包，并举办以一带一路为名的文化活动。他亦曾公开表示，2023年初遭 FBI 探员问话，对方质疑他替中领馆工作，参与统战活动。黄一冰否认有间谍行为，强调只协助老人使用中国领事 App。 对此，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评论话，首先，我认为对于 ICE 的他这些对非法移民的行动，这个本身他其实是政府一种合法的行为，亦就是说，任何的没有合法居留权利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受到 ICE 驱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某一位人士在这种没有身份或者是非法身份情况下还继续替中共去做事的话，我个人认为其实他可以某种程度上说是作为一种头号目标去处理的。所以我亦是想借机同华人讲一下，就是说即使你在海外，如果你还希望可以同中共那边获取利益的话，我觉得美国政府包括 FBI、ICE 还有 DHS 这方面，他们都会是迟早盯上这一类人的。日本自民党主席高市早苗在7号通过 X 平台回应川普，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充实日美同盟，以及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期待共同努力。他有望在10月15号的临时国会被正式指名为日本第104任首相，创下日本首位女首相纪录。川普公开祝贺高市， 称日本刚刚选出首位女首相是备受尊敬、智慧与坚强意志的领导人，对日本人民来讲是天大喜讯。高市说非常高兴收到川普总统热情的祝贺支持。法广报道，自川普当政以来，美日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方面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高市将加强日美同盟视为首要任务。川普亦强调，世界需要更多右翼领导人，并将高市政权的诞生定立为自由与保守团结的象征。据悉，美日两国政府正在协调川普在本月27号访日的相关事宜。川普预计将在26号出席在马来西亚开幕的东盟会议后前往日本。如果届时高市能够在日本国会中被正式指名为首相，两人有可能举行首次首脑会谈。据大纪元7号报道，近日河北沧州市多处电线杆上被民众发现张贴写有中共是邪教的白底黑字标语，字体醒目，位置集中在市区人流较多的街道。相片显示标语多数贴在电线杆和墙上，疑似在夜间被人张贴。标语张贴在视线高度，红白配色在灰色背景上格外醒目。沧州维权人士金先生当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民众认为中共政权是合法的，其权力不可挑战，但是现在观念已经明显变化，最近几年老百姓普遍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原因是他们贪污腐败、炒地皮、侵占百姓房屋、欺压民众，老百姓不再认为应该尊敬他们，反而觉得他们应该落台。金先生说，我经常在街头偏僻处或者普通居民留信箱那里看到反共标语，我上个礼拜还在我住的楼隔离大门看到共产党落台的标语，我们已经习惯了，觉得中共活该，但亦没人去举报。据海外媒体电报群中的消息，有人家附近的公厕内亦可以见到类似字条与喷漆字样，内容多数是打倒独裁、拒绝沉默等短句，字体大小不一。与此同时，山东一家地方官媒近日刊发评论文章，内容呼吁应该更多倾听民意，改善公共服务，语气相当开放，和以往的中共宣传有所不同。虽然文章很快被撤下，但是相关截图已经在网上流传，这个在海外 X 平台引发议论，山东开始反抗了，终于知道做奴才没好下场了。不像是山东官媒敢讲能讲的话，中国最该被清朗了的事就是独裁统治集团开始狗咬狗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创伤网牙，大概率是本地有网红经济，否则不会发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